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每天的时间，谢谢你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来学习放下我们天然的人，来进到耶稣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可以成为主你真的是在基督里所做成的工作，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第22次讲这个题目啊，住在基督里。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是在用以弗所书来思考这个题目，因为以弗所书真的是在讲基督徒住在基督里面的这样子的生活，有这样子的眼光。然后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如果你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保罗在第一章其实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这些基督徒身上给他们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盼望或者眼光。其实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已经有所长进，因为保罗在说他们就是说是亲爱众圣徒，对吧？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意思说他们其实在信心和爱心上都有所进步，但是他们要在属灵上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呢，真的让他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盼望啊。但是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说，你会发现属灵的事情，你每一次啊，你要想得着属灵的东西，你都要放下相反的天然的那一个。你要得着属天的盼望，你就需要把地上的那个盼望除去，因为这两个原则是相反的，就好像那盼望一样的，它总是在关注我们地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它背后又是被这种缺乏感所推动的。对你所重要，你所盼望的事情，就是最能够满足你，觉着最能够满足你缺乏感的东西。所以其实你只要在天然的任何一件事情上在运作，包括盼望好像是一个好的东西，但实际上那个是跟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相违背的啊。所以呢，这是他讲到的第一个。在第二章呢，如果你去看的话，他显然他在这里头讲到这个属灵进步的关键，就是让他们认识这个肉体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同样在这一点上也是，咱们过去几年呢，其实一直都在学习，一直都在更多的认识这个天然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你会发现，你好像认识的再多，你都不知不觉的在某一方面还被这个天然的生命所缠累着，那个就是在那方面就是你难以进步的。而每一次圣灵来带领我们往前迈进呢，其实就让你更清楚的看到天然的生命的哪一个地方还在抓住你，你把它放弃呢，你就可以往前了。所以在这一段话里头啊，第二章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其实就是撒旦，或者你也可以说是敌基督的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他要让他们认识到你原来的生活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啊？就当这里说放纵肉体的私欲，你不如说，就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翻译，就是你做一切的事情都是被内心的缺乏感所驱使。你看重什么事情，那自然就是你觉得那件事情最能够满足你的缺乏感。什么事情如果对你的内心打击最大，就是你觉得你需要这个，但是这个呢它的进步不如你所期待的，或者是它带来一些在那方面发展很不顺利的时候。所以呢就是被缺乏感所驱使，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像这里放纵肉体的私欲听上去那么爽啊！它其实意思就是这个，被内心的缺乏感所驱使，这个就是人做一切事情的原因。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填满自己的内心的空虚，或者说当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事情来填满的时候，曾经以前专门讲过无聊是怎么回事，就是你找不到你可以用来填满自己的东西，然后你去做的时候，你发现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记得我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大概到30多岁还会打电子游戏啊。当然那个时候30来岁时候打电子游戏，那个时候就是给小叶小鹿打着看，他们在旁边看，一开始他们还都不会打，只是跟着看，后来呢他们都训练好了，不需要我。现在呢我看着我就烦。就是这种游戏啊，真的看着就烦，你要去想着去打，根本就不想去花时间要在这里头。但以前呢，它似乎还能够填满你内心，不是填满，不能说填满，填补一定内心里头的缺乏感。所以当人陷入无聊，就是你慢慢发现没有什么东西真的能够满足你的时候，这就是人所过的生活。还有一个呢，这里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都知道这就是讲顺服撒旦今世的分俗，但在这幅图画里头你可以这么来讲，那为什么需要填满内心的空虚呢？这背后在干什么？背后就是为撒旦的这个谎言，你没有你不行在服务，就你好像做的事情很荣耀啊，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靠着自己想要建立一个荣耀的肉体，想要证明自己行，想要证明自己有啊，我们却不知道你每一个在上面所建立的枝子啊，都是内心里头因着那个缺乏感，你越在什么事情上有缺乏感啊，你越在什么事情上需要建立，所以呢不知不觉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你最终来讲说到底就是为这个定罪感服务的，这叫做顺服掌权者的首领。我觉得这个观念，你说关于肉体这个观念过去几年都一直在讲，但是到最近一两周所讲的，我就觉得好像比较抓住了这个肉体的精髓啊，到底这个肉体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这个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被这个所驱使，然后为什么服务呢？就是为撒旦这个谎言服务。那讲到这里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能够看清楚，这不是你的肉体而已，这是全人类每一个人有的那一个肉体生命都是这样子，所有的人都是在做这件事情，你也在做这些事情，我也在做这个事情，问题是你想不想脱离整个这个生命状态。有的人听到这个地步啊，突然就觉得肉体的生命有种很虚妄的感觉啊，真的是很虚妄，因为你仔细想想自己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你难道做什么事情不是想要证明自己还行吗？我上次所讲的那个扫罗的例子，他内心有这种定罪感，觉得自己不行，虽然他长得比别人都高，又健壮又俊美，甚至做了王，但是一旦他把他这个神所给他的做王这个王当作用来服侍他内心这个缺乏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成为他的偶像，他就成为这个奴隶，他就注定失败，他就注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因为他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他最终来讲就是为了想要保住王。为什么？因为那个王可以证明他自己行。我们自己做的其他事情也是一个道理，所以你就知道那一条路是没法回头的。如果你一旦你抓住那个偶像，除非你把那个偶像真的放弃，但是他又是用那个偶像来建立自我的。所以呢，对于有的人来讲，真的听到这里呢，就很容易啊，就是把整个的肉体就放弃了。所以这条道路啊，我们走的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死而复活的道路，必须有一个死，才能有个复活。 所以必须有一个自我的迁移。我们讲过很多次，不是停留在天然这个生命里头来经历上帝的慈爱，经历上帝的恩典。在今天讲恩典的教师里头啊，就有不少可能还没有特别关注到这一点。他们所讲的是因信称义啊，基督就是因信称义，基督是我们的义，神是好神，神是白白赐恩典给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对的。但是这个地方，这些东西要放在哪里去应用 ，apply 到什么地方，那可不是在天然人里头。因为血肉之体，圣经说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个血肉之体 flesh and blood 就是肉体生命的意思，对吧？所以这个呢，我相信会有在这条走恩典信心的道路上啊，有更多的人开始讲恩典的时候，这一点会越来越被突出，因为这一点是圣经里头清楚强调的。当我们刚开始认识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注意到，等你在上面真走上去，你就会发现，你要想真正的信上帝祝福的话，肉体信不来的。不是上帝不祝福，是我的肉体信不了，问题在这里。所以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在这里所讲的，他就讲强调这是死里复活的道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就想想啊，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想要给这些弟兄姐妹的这个启示啊，是他自己已经有的启示。所以保罗虽然活在地上，他知道自己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当他在地上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里头，他都可以在这里头真的是靠着基督来得胜。所谓活着就是基督。但是对于这些弟兄姐妹还没有领受这个启示，他多么想让他们得到这个启示。那在这里头的关键就是要认识这个，对吧？认识他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原来的生命死掉了。所以在这里头啊，圣经很清楚，在各个地方都讲这是条十字架道路。那怎么样理解这幅图画啊？对有的人这幅图画其实很意思很简单很清楚啊，但对有的人来讲，你会发现你怎么样讲都还会有偏差。我这次要换一幅图画来讲这个啊。大家有见过这种就是说有看过那种电视节目吧，叫 Home Makeover, 对不对？ Extreme Makeover。就说你们家哦，本来不是很破嘛，甚至有的人也负担不起，然后别人给他把那个房子哇，都里头的装修的，把旧的拆了，用了多么好的，然后最后他们多么惊喜的，然后面对自己的房子，那这里 house flipping 就是那种有的人买一些破旧的房子，代码装修了以后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实际上市场有，就是有潜力，只不过。原来没有好好的弄，然后他把它花些钱装修好了，然后就卖很卖钱，就可以赚钱呗，对吧？这叫 house flipping。请问这一个，当我们讲自我迁移和转换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叫做 home makeover, 就我们家很破旧啊，很破旧，然后别人来把这个都拆了，然后换成新的。或者是这种 house flipping, 买一个旧房子把它改变成新的房子，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有点相似了。如果从一个人的外面来讲，或许是这样子，因为你原来叫什么现在还叫什么，但是如果在你里头你也是这么看的，你就看错了。它不是这个，他不是把你的旧房子装成新房子。我们往往会这样子，当你想要把我的旧房子换成新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啊，你就会盯着肉体看，你就想要提高这个肉体，就好像这个旧房子啊，里头有不好的电器，我装一个好的电器，某方面不好用，我弄个更好用的。这个就不知不觉你还是盯着肉体的这个生命呢。那这次用过什么图画呢？ 啊，用这幅图画，还是用房子的比喻啊。但我觉得房子的比喻又可以展现出来，这幅图画的另外一层意思。大家看到这个房子啊，是我用的灰色的，就是非常破旧、非常破落的一个房子，屋顶也是漏的，对吧？窗户也是破的，门也是不全，地基当然就更是一塌糊涂了。这里头家具就不用说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原来的生命，原来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当你面临这种不好的环境的时候，这就很惨了，对吧？不好的环境，下雨，或者冬天那个什么，或者冬天那个下雪呀，这种刮大风啊，你这个房子呢，它都不能够很好的抵御这种外在的这些不良的这种因素，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所经历到的。而且呢，因为你这个房子啊，它有很多的破口，这个野兽呢，有的时候也会来侵入。我所画的这个野兽啊，这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啊，我在这里画了一个人形，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是我的自我意识。我那天跟 Chris 在讲那个自我意识，我们天然的生命把它当作房子。圣经里头其实有这么一个解释啊，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圣经里有一句话叫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或者披戴基督，对吧？穿上新人。那到底什么？因为这是指我们嘛，对吧？那个我，他可以把旧人像衣服一样去掉。就是就你的那旧人哦，像衣服一样的，新人基督也好像衣服一样，那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你知不知道你住在什么房子里？这个房子可以来定义你的自我的。你今天如果在美国住在，就是那种最贵的那些区里头。就是那些地方啊 ，subdivision， 你的房子是豪宅，非常好，非常好的花园，你住在里头，你能住在里头，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人是不是？你在世界上的成功，你有没有钱等等，就说明了。但是你住在一个贫民窟里头这样的破房子，它也说明你是谁。所以这个人啊，我虽然用了这个剪影。这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好像很简单，但是这个自我意识啊，就被你所住的这个生命，这个房子所定义了。那这个旧房子呢，就是肉体生命，你住在肉体生命里，这就是你觉着你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这就是这个自我会被这个所定义。那主耶稣呢，告诉我们，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住处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好像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对吧？所以这意思说，主耶稣当他死里复活，他预备了一个新的这个生命，我们呢就被邀请住在这个房子里。大家注意啊，在这里我把我这个自我意识，这就是我们的魂哦，跟你生命那个刚才所说那个衣服，在这里我用的是房子来比喻，就是你住在什么里头，渐渐你这个自我意识就被这个所定义了，对吧？所以你今天你能住在豪宅里头，你只要有足，就是你住在那里头，你有那些钱，你可以什么？你的自我就被那个所定义了。你住在贫民窟里头，你很穷，你住在那样的地方，你的自我就被那里所定义了。那我们怎么样过去呢？这个是不行的，就是 U-Haul truck 是不行的。我以前讲啊，我们以前常常讲，这圣经里所说的话，主耶稣常常讲，应该说不能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不能把新酒倒在旧皮带里。那意思说这边的东西啊，它不能在这边来接受的，对吧？ 不能停留在肉体里头，来用新的东西来改变我旧的东西。那在我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有忧耗？就是你不能把天然的东西也带到那边去。这里说明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啊，说明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说你还留恋天然的什么东西，那就等于你这个自我啊，这只有一条很窄的路，只有这个纯粹的我可以过去。你如果还有天然的这边很留恋的放不下的，你就会发现啊，让这个我过去很困难。因为当你过很留恋，就意思什么，当你要过去的时候，你就想把这个东西带着，因为这是你用来定义你的一部分，对吧？是你所宝贵的，我这个我得带着，所以你就想做一个 U-Haul truck 开，然后把你那东西带过去啊，过不去的。它只有一个纯粹的我可以过去，任何天然人里头的优点长处都带不过去的。这一点就说明啊，真的在过去我就会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啊，为什么在这个启示上难以进步，就在这里了。或者说我自己在某些方面你就知道难以过去出在这个地方了，原来问题出在这里了。因为你不知不觉啊，你把有些东西想要带过去，所以这就在这里头很困难了啊。在以弗所书接下来保罗讲完刚才那些话之后，他就说，所以你们当纪念，所以你们当纪念。你如果看刚才所说的，就是让他们要有这样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样子的眼光，这样子的启示。然后他说，所以你们要纪念。纪念什么？这个纪念就是 remember， 你要记得。记得什么？记得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没有，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要记得在肉体里头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往往，我们虽然做外邦人，我们却不记得在肉体里头生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你觉着你活在肉体里的生命是没有指望，没有神，跟基督无关，然后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就是说你如果去看英文翻译，常常翻译成 Commonwealth of Israel， 就好像哦，神的祝福是给以色列国的，只要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公民呢，他都有一些，就是说都有这些好处吧，都有这些福利 benefit， 但是呢，这个不是给这个国以外的人的，你只要不在这里头，就跟你没有份的，你再好，你不在这个国以内，都是跟你没份的。他的意思，你要记得，你在肉体的时候，你活在肉体里，就意思在这幅图画里，你活在这边的时候，你这个自我意识真的在这里头的时候，没有指望，没有神。他说的很绝对哦，你不要以为这个只是对当时的那些人所讲的。我们等会来看一些经文啊。所以我们就根据他这所说的，我们读一些经文。在撒母耳记下，这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这是大卫王，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这个静，这个不是我写的，这是我 copy paste 的，应该是不是这个静吧。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院宇给我，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凡我同以色列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我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在这里大家看到，上帝的应许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的。我们的天然的人是不是大卫的后裔？如果你去看旧约的其他圣经，神给的应许给亚伯拉罕，我们的先祖是不是亚伯拉罕？不是，对吧？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不管怎么炎黄子孙都不是。所以原来给这个应许真的是不是给我们的，没有份的。你只要活在这个天然生命里头，那一个我是没有份的。你要知道，在过后啊，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后来被掳了之后归回啊，这是在以斯拉记。在以斯拉记啊，我记得我当时信主的时候看到这些经文啊，你看没有？以斯拉记第十章一节，这到以斯拉记最后了。以斯拉是一个文士嘛，对吧？是一个文士，他们是被掳归回的那早的那一批。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伏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因为他们是被掳然后归回了。他们本来在那里头，他们被称为上帝的选民，门神的祝福，但是落到何等卑贱的地步，被掳到外邦，然后现在归回。属以兰的子孙耶谢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他们已经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了，不但要休妻，把自己所生的都要离绝。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哦。如果你是他们所生的，你有什么错？今天照着神的律法，把妻子要休了，把那个就是妈要休了，然后把你要离弃，扫地出门，没有任何的怜悯。你犯了什么错？你要知道，在这一个体系里头，旧约这个体系里头啊，这是有极强的，你如果说种族歧视的话，那绝对了，极强的种族歧视。今天有些基督徒啊，还有这种想要回到这种律法的，就是高举以色列人的这一种，你知道吗？认为你祝福以色列人地上的这些，对吧？这就是门神祝福的。那个东西被除去了，你知道在那个体系里头只有以色列人有福吗？除非你今天你愿意受割礼变成以色列人，那你还是二等公民。是不是？你起来就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难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所犯的罪就是娶了外邦的女子，生了孩子。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 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三个月时间就清查，对不对？清查。然后呢，在祭司中查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雅的子孙约萨达的儿子和他的弟兄马西亚、以利以谢、雅利、基大利。你知道这个事情被就是公诸在人的面前，这就是你所犯的大罪，然后要写在圣经里，对吧？然后等等等等，我就略过，他都写了很多。尼波的子孙中有耶利、马他提亚、萨拔、西比拿、亚代、约尔、比拿雅，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这就是原来的这个体系哦。你知道，当我们要活在肉体里头的时候，你我活在肉体里头的时候，就等于在这个体系之下。所以他说你要纪念。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马太福音15章21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他的门徒都看不下去了。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就这个就是这个女的是吧？然后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食物丢给狗吃。你知道是多么强的这个歧视哦，但这是当时的这个律法就是这样的，主耶稣活在律法之下，他必须按着这个律法。但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往往忘记了，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肉体就到神面前来，因为不觉着有这个区别，觉着在肉体里头可以来亲近神，不是那么回事的。我们来看新约啊，我在这换了一个颜色，在使徒行传13章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先讲给犹太人，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所以在新约的时候，神给外邦人开了一条路，可以听信福音。所以大家就觉得，诶，听信福音，我已经信福音了，它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就这个就行了。如果你听信福音，你觉着只是将来灵魂仅仅得救，哎，那确实就行了。你就听信福音，耶稣是我的救主，他为我的罪死，就够了。但是呢，你要想真正的进入到神这个恩典大能的这个生活当中，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停留在肉体里，灵魂可以仅仅得救。但是想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祝福，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看没有，在加拉太书其实他也讲了这个例子，因为当时那些基督徒啊，他们竟然要犯这个错误，他们都信了福音，他们又想要去照律法的方法行，保罗就告诉他们，你知道什么叫律法吗？你知道要靠肉体是个什么样子的意义吗？然后就给他讲到那是做奴仆的那个方法，当时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被扫地出门，因为他们不能跟神的儿子，不能跟那个谁，不能跟以撒来得门祝福，不能够那样子。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 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了。所以他的意思说什么？然后他说，其实这里有个，在这里面啊，在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意思说你们既然在基督里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想承受产业，你要想领受恩典，是在基督里哦。你只要在这个肉身里头，你这个自我还在那个肉身里，不要想哦。我们基督徒犯的就是这个错误，以为在这个肉身里不需要把这个东西放弃，不需要把这个肉身的生命观念就可以放弃。但你去看一看神写的这个文书，从或者所签的这个约，这个合同，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在肉身里头的份。旧约是绝对没有，新约还是没有，因为新约之所以我们外邦人，原来被称为这些外邦人的这些人可以有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是因为我们得以进入到基督里，所以如果没有进入到基督里，还是没有份的。这里他让我们要记得什么？就是记得这个，就意思说，大家今天往往听福音的时候，就是对于圣经有一个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就得出一些简单的那个简单的结论，然后不去管这个细节，这个合同怎么写的。就像说我们说神是慈爱的啊，神是慈爱的，那意思什么意思？我你看嘛，神爱每一个人嘛，我们在神面前来没有问题。没有，神爱每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爱的？他通过什么样爱的？他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跟我们认同结束这个生命，好让他把基督的赐给基督的东西白白赐给我们住在基督里头的人。他是这么个爱法，他不是说、哦、你今天到神面前来你想怎么样、嗯、我给神祷告，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哇，好厉害呀、啊、你对吧，上帝欠你的，又因为你祈求就可以啊。那个迦南的妇人，耶稣就在那里，耶稣把其他人随便就治了，到耶稣的面前说，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食物丢给狗吃。所以今天啊，你就知道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不记得他所说的，你在肉体里头是没有希望，没有指望，没有神，跟基督无关。所以他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哦，你只要想经历圣经里所说的东西，这条路是必须的，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折扣的，对吧？没有任何的折扣的。所以不要理所当然的来到神面前，就觉着我应该怎么样。然后你在基督里头，你只要进入到基督里，住在基督里，这是我们唯一需要操心的。因为你只要进到基督里，神的恩典已经赐下来，你不求都可以给你的。但是你不在基督里，要想要去领受，这变成不可能的了。我们今天常常就是把这件事情啊，轻看了这件事情的严肃性，所以就觉着我给神祷告了呀，我怎么样怎么样了。哦，这里关键的是在基督这里啊。我不知道，当我们这已经讲了关于肉体这个题目啊，又讲了大概可能有两三周、三四周了吧。当然长的来讲，讲了过去的六年多了，但是最近这个系列里头专门针对这个肉体是怎么回事讲，今天就讲到是必须的。你想要经历神的恩典吗？想要跟神亲近吗？必须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带过去。也不要想在这个破房子里头把这个东西，神的东西可以领受到这个破房子里。 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感受是如何，你会不会有一种压力啊，就是哎呀，有一种牺牲感，我需要牺牲，放弃这个，放弃那个。如果你还爱惜天然生命里头的东西啊，你会有这种感觉。看重天然生命里的享受和荣耀，这是爱惜天然生命的一个表现。你如果看重它，今天要求你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是多么大的一个放弃啊，多么大的一个牺牲啊。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出来这幅图画所传达的意思。在这里头有的时候也有点荣耀的，有的时候也有些吃的。如果你这个房子啊比另外一个人的房子，他的房子更破，你会有的时候感觉还不错的，对吧？就像一个学生，你们这个学区实在太差，大家学的都特别特别差，人都特别笨，然后你相对学的比较好，哇，你在这里头，大家老师说，在美国我听说这样的地方你好好学习被人打。我有看过，以前听过哪个传道人讲过，他说他上学的地方你要好好学习就被同学打。但在我觉得在中国的话，你要是至少以前了，我上学那个时代，你如果比别人都学习好，老师称赞你，同学觉得你很厉害。所以呢，这个破房子里头有时候是有荣耀的，但我不知道你满足不满足于在这个破房子里头的荣耀。这个信息能不能让你能够认识到说，在这里头破房子里所做的一切，就是填，就是去被那个不满足感所驱使，去服务内心的那个定罪感，你不行，你没有的那种，这就是这个生命。这里头的荣耀就是跟其他更差的人相比，然后觉得自己好一点，然后这里头的定罪就是看到别人比自己更强，然后你的定罪感还在那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里头的享受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如果你觉着放弃这个东西啊是个很大的牺牲，主耶稣让你搬去的地方啊，天父的荣耀，神自己的恩典，在那里头靠着上帝的大能生活，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如果这边的这些东西都让你觉着放弃这个很难哦，那你确实眼睛还没有被打开，不知道在这边这些东西多么的宝贵。紧抓或者内心依靠天人的长处，这里头有一些长处，为什么要抓着？因为只有抓住这些东西，我才能够相对可以来对付那个对抗心理，说你没有你不行的那个，我还有个东西可以抓。但是在这里头最好的出路是什么？是不去抓这个。今天努力去解决天然生命的问题，就是在修这个房子，你可以去努力去修，你可以去努力去修，努力对它有所装饰。我说装饰就是有的时候啊，人会做这件事情，里头自己知道自己很不好，但是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表现出很好的样子，这叫装饰。还想去做这个事吗？他房子就是这么破旧不堪，你可以在外头装一些，贴上一些好看的报纸，雨一下你碰到这个情况，那报纸就湿了就破了。争取天人应有的权利，这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受伤害，觉得其他人所说了一些话或者做了一些事让我受伤害，你想一想，今天真正让你受伤害的到底是什么？是别人所说的话吗？ 还是这个破房子以及住在里头的这个邪灵，这个定罪的灵，他一直在这里，到底是哪一个受伤害？你所追求的权益是想要在人这里去说你错了，我没有错，你伤害了我，你在争取这个有意义吗？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说任何的话，没有他说你不好，你觉得这个房子就不是这个样子吗？里头就没有定罪感吗？今天要想除去这个定罪感，不可能待在这个房子里的，然后要求别人要说这个话做那个事照我的意思，这不管是在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是在教会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别人照着我的意思怎么样然后我就可以不受伤害。 No No No， 是因为住在这个房子里，这里头有个定罪的灵，这个房子怎么被建起来的，就是那个定罪的灵说你不好你不行，然后你想建起来证明我好我行，结果发现这个整个的房子建起来的这就是肉体或者肉体生命，然后因天人的缺点自责。这件事情啊，我前就是两周前吧，跟 Chris 两周前应该跟 Chris 那天谈，我觉得那一次是 Chris 的一个转折点，就是那次我们星期，我想应该是，我忘了是祷告会那，好像是星期天啊，对吧？祷告，然后就，愿意和刘璐都看到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是要用，水也要用血，水就是神的道了，洁净人，但是血。是血是来洁净良心的，然后反正你们两个看到的意象都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其实我不会来问 Chris 这个事情的，就是一般，或者我也不会去直接问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这个事情，说我那天我就应着大家看到这个意象，下午我来那个啥的时候，我就问 Chris， 你来到神面前有定罪感吗？Chris 讲说有，我说哪方面的？行为方面的还是思想上的？ Chris 说是思想上的。然后那天我就跟 Chris， 哦，那天还不是转折点，那天是开始。然后那天呢 ，Chris 就说我其实都有点惊讶的啊。按理说也不应该惊讶，因为我每个人都有定罪感，但是呢，来到神面前有定罪感，这说明这个。定罪感是很强的一种定罪感，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罪因，我们因信称义等等等等，这些是比较基本的这些道理，所以我是有点惊讶了，我说我以前也不会想到这个，以前跟 Chris 打交道也不会觉察到有这么一回事。那天呢，我就跟 Chris 讲了一下，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被，不管是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心错误的思想有定罪感。因为讲到这个内心错误的思想，实际上是撒旦放在我们里面的。罗马书第七章就讲了，对于重生的人来讲，当你想要去做好事情的时候，恶便与我们同在。这个恶，这个罪被引进来，是谁引进来的？是你我引进来的吗？我们可能引进来一些具体的东西，但是整个引进来那是亚当引进来的。你在亚作为亚当的后裔没得选择的，我们是受害者，叫做 victim， 所以不能因这个被定罪。神就是来帮助我们的，我那天讲了很多，然后接下来下一次应该那就是星期三了，跟 Chris 谈的时候我问 Chris， 还有没有定罪感？ Chris 说还有。哎，我就说怎么回事，前面所讲的 Chris 说也不太记得了。然后那天我讲的时候，我觉得就点出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啊，当然是事先我没有预备的，因为你跟别人讲的时候啊，其实就像我刚才讲这个没有定罪感啊，我们不要接受撒旦的定罪， 这个其实中间都有好几步的啊，他不是说简单的没有定罪。我那天跟 Chris 讲，就讲到这一点，说是，哦，你要接受他的定罪，这是啥意思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自我还在这边的时候，在肉体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不要去抵挡它。你要抵挡它，你就在继续建这个房子。你那个时候要与告你的对头和稀，他说你 guilty， 你说 yes I'm guilty。 当你不想，你觉得定罪是因为你觉得你天然这个人不应该这么不好，应该更好，所以你就去抵挡他。你去抵挡他，这个定罪就一直在这里。但那天我说，哦 no no no， 你要来承认这个天然的我，这个就是不好的，而且比这个还不好，彻底的不好，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正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好，我就不靠他这个，我就靠基督的义。我那天就跟他讲，那天是 Chris 的转折点。我记得那一次看的时候，应该是星期，那是星期三谈的，星期二的意象里头看到的，就是神给了 Chris 一个种子，给了 Chris 一个种子，生命哦，神的话进去了。然后这里头你看没有，就有个出死入生的，你去抵挡，你还在肉体生命里头，你想要证明自己还行，撒旦就一直来定罪你，因为你确实，你这个房子经不起考验的，他可以指出各种各样你的问题来。这个时候就要承认，但是我不依，我原来为什么被定罪？因为我依靠的是这个房子。他在告诉你这个房子多么不好的时候，你会不会被定罪？当然咯。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承认，我就是不好，但我不靠我自己的好，我靠的是基督的义。我记着接下来一次跟 Chris 谈，我问他还有没有定罪感， Chris 说没有了， Chris 说撒旦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这个就开始明白什么叫做纯粹的我了，分开了。我上星期，就星期二的时候，星期三的时候跟 Chris 谈，我就觉得，哎 ，Chris 最近理解力就变强了，我觉得表达也变好了。所以然后后面所讲的有些事情对 Chris 就 make sense 了。关键你看没有，在这里头转折点是什么？转折点就是脱离这个。而在这里头特别有一件事情，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爱惜你的旧房子，不要在这里看重这里头享受和荣耀，不要觉得这里天然的长处有什么意义。你越去依靠它，你就越脱离不了定罪感，你就越停留在这个天然这边。你觉得你放弃了，你其实一点都没放弃，你紧紧的在抓住这个地方，不要去解决这边的问题，承认它不行。今天神借着基督给我们解决了，有一套全新的东西，有什么必要还要停留在这边来，要想把这个房子建好呢？在这里头的权益没有意义的，就是你在这里头，你看没有，各种各样所做的事情都让你这个自我停留在这边。但是你一旦你放弃了这个了，你就不会被天然的缺点所定罪了。这就是 Chris 所说的撒旦死了，没办法定罪你了。这个时候我就从这个跟房子分开了，这个我就是我们的魂，就所说的这个自我意识，这时候不跟他连在一起了。你要知道福音所讲的一切东西真要 make sense， 这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一旦过了这个，你就知道他是在讲这个了，否则做讲一切你都用来补你这个旧房子上面的破洞，都试图在那上面去再怎么样去经营，怎么样能够听懂，怎么样应用在这上头，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思想， 都是为了补这个房子，但是这里头啊，是在这边。但是这里我还要回答两个问题啊，我做人的责任怎么样？让纯粹的我就意思说，没有任何牵挂，没有任何你还惦记的事情。在这边哦，这边的事情，天然的东西，没有任何所惦记的，因为你牵挂惦记，把那个东西所抓住，就等于要开这个 U-Haul truck， 想要从这个搬家搬过去，搬不过去的。到底这个怎么办？这个问题啊，对我就是有，其实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在这里头，你对各方面天然人里头。就是亲人里头有一些东西，你所惦挂、所关心的事情，放不下的事情。所谓这个纯粹的我过去，就是说什么都不要考虑，什么都不要考虑。这对我就是一个问题，我相信对大家也可能是一个问题。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过这么一件事情，路加福音9:59。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哇，他父亲可没死哦。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看没有，是不是把一切天然的关系，一切的东西都不要惦挂，他的意思是这个。然后又有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在这幅图画里是什么？手扶着犁，就要想往这边走的，但是却惦记着这边的事情，不配进神的国。主耶稣说的是多么的绝对，那怎么来理解呢？天然的东西，责任，尤其是有些人活着就是为责任。我的意思说，有的人来讲，就是做一个人尽责任，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做人的原则。这个东西没有了，那你就好像做人的原则都没有了。主耶稣说什么意思？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26讲，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哦、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哦，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恨。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这个性命就是 soul， 就是灵魂，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天然人里头啊，尽你的责任，你偏偏就尽不好你的责任，是不是啊？天然的责任哦，是打折扣的，基本上你的良心过得去就行了。但你知道，你良心过得去的很多事情哦，都不对的，还是不够的。你天然要去爱自己的家人，真正去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能真爱吗？圣经里所说的爱啊，就是那种为自己所爱的可以牺牲自己一切的。这个天人有吗？人可以孝敬父母，但如果父母对你很糟糕，你还能这样子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恨呢、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这天然的这个生命里啊，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爱，没有这个爱。你如果把这种你天然的被自我为中心、被缺乏感、被定罪感所驱使的这种之下的这个生命状态里头的爱啊，叫做爱的话，那你永远不会真正的爱自己的家人。你现在想一想，今天你去爱一个人，是不是这个人，你就是你越能够爱一个人啊，这个人往往是你越需要的一个，是你所需要的一个。 还是在缺乏感的驱使之下哦。所以呢，做人的责任哦，真真做人的责任要尽好，你得到这边来，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真的责任。还有一个问题，是否要否定正面的属灵经历吗？我的意思说，当我们在天然的生命当中啊，我们在这里头有一些正面的属灵经历呢，我们弟兄姐妹都经历过。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人，今天可能这个自我意识从来没有体验过真的到这边来，不像我们体验的都很有限，我们在这里所有人体验都很有限，但是有的人可能还基本没有体验过，但是呢，也有些弟兄姐妹经历过正面的属灵经历，那难道要否定这边吗？我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来看一看，正面的属灵经历啊，基本上有两类。第一类呢，就是属灵的恩赐。格林多前书13:1，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句话呢，当然是圣经里头的伟大的爱的篇章啊，在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常常被用来鼓励人要用爱心去对待别人，对吧？但在这里头你说什么是爱，这个爱就是基督真正的那个生命那一个里头的东西。有一些属灵的经历啊，正面的属灵经历就是属灵的恩赐。另外在这里爱哦，不是简单的去关心别人就叫爱哦，这个是大家又是一个另外常见的一个误解。这里说我将我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按着大家一般的定义，这个是不是爱？当然是爱咯。你周济穷人，你不爱他，你怎么周济他？而且舍己身，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大家觉得这就是，但他却说却没有爱，所以这个行为不等于爱的哦。所以这个爱，说句实话哦，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在心的这里头的，主耶稣神才有的，神就是爱那种爱。所以在这里头意思什么？就意思说，有一些东西叫做属灵的恩赐，这个在这边可以经历到的哦，可以经历到。如果你把那一个就以为是你可以不需要走十字架道路，不需要舍弃这一边，那就犯了大大的错误，因为有一天属灵的恩赐全部都要去掉，将来这个信和望就不需要了，然后被称为属灵的产业的，什么叫做与我无益？就意思说，这些事情你在属灵的恩赐之下所做的，对别人的服侍，对别人的帮助，只是在这里，这只是一个渠道，上帝的恩典可以通过你作为一个管道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你自己却没有真正的领受，没有属灵的产业，没有建立在基督里的生命，那就叫做无益。因为在将来反正那也不是你做的，是神做的，你只是个管道，属灵的恩赐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是个管道而已。这个是上帝愿意让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器皿，今天还在很大的一个程度还没有脱离肉体的时候，就可以来与他同工，这叫一个 privilege。 但这不等于是对我们肉体生命的肯定，但有的人就会把这个东西当作，哦，我可以不需要走刚才所说那条道路，我也经历过这些，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道路呢？这就犯错误了。圣经里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若不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就不能做他的门徒。这可不是我说的。所以这是一种正面的属灵经历。 你不能把它当作对肉体的一个肯定。还有一种，在希伯来书里头第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个就不是属灵恩赐了吧？大家看到，这不是属，不是，不只是属灵恩赐，对不对？这个是开始经历到，可以说是经历到这边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去看哦，希伯来书里头所写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过属灵的约旦河？他们有没有过进入安息？没有吧？因为使徒写就是告诉他们怎么样过去，对吧？所以意思说，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们也经历到这个哦。难道我们要否定这种正面的这种属灵经历吗？你看他在这里说什么？这些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是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进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你看没有，在这边旧的这个里面，似乎也经历到这个。我前面不是说不可能经历吗？这啥意思啊？我再用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颜色啊，你看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小的那个新人，他在什么时候开始长的？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的经历就知道了。以色列人新的一代是到了约旦河那天，嘣就生出来，然后一下子变成成人了吗？不是吧？以色列的那些新的那个人进迦南地的那批人，是在这边渐渐成长的，是在旷野里头渐渐成长的。他意思是什么？其实意思啊，我们在旷野里头吃玛纳领受神的道的时候，你知道你里面的新人就在渐渐在长啊。但是呢，他在这里头意思说，你这个主导你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被更新，就是就还不能叫就主导你的那个自我意识啊，还是那个肉体的自我，在这个时候，只不过新人在里头长长长，长到一个地步啊，这边就可以死，这个就可以过去了。所以呢，在这边啊，在肉体里头，就算你以为是正面的属灵经历，也不只是属灵的恩赐而已。请问是这个黑的那一个自我带来的，还是在我这里用绿色的这个自我带来的？当然是绿色的自我带来的。使徒在这里所指出的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人啊，你如果再长荆棘和蒺藜，就意思说你接受的那些思想，长荆棘蒺藜是不是得要用种子啊？你在旧人里头又让那些东西去长啊，这就相当于什么？你吃过屡次下的雨水，这就是圣灵的浇灌，按理说应该长好种子，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但是停留在这边，让旧的那些东西在这通过这个黑的那个自我在这里长，这叫做荆棘和蒺藜，近于主咒诅，这就是近于咒诅，就意思说不是说不得救啊，是指近于那种仅仅得救的状态，结局就是焚烧，在这边的这个工程全部都要烧掉。所以意思是什么？无非就有两种正面的属灵经历，在这边自我意识还在这边的时候，在肉体里头的时候，第一个是属灵的恩赐，那个只是我们作为管道，是上帝通过我们，所以今天可以一个很属肉体的人，但是他属灵的恩赐也可能相当强，这不是对他肉体的肯定，只是说上帝的恩典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人。第二种，在这里头有正面的属灵经历，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那这个经历不是你以为的天然的那个自我，是里头有一个基督的那个生命，神是照着那一个让你经历， 整个的目的就是让你到一个地步，能够突破那个天然的黑色的那个自我意识，然后你就可以过去。如果你把那个当作对黑色的自我的一个肯定，这就犯了，这个错误就会这样子。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你知道星期五晚上我们不是查经的时候谈到过这个事情吗？主耶稣在每一件事情，他既然作为大祭司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与我们认同，我们软弱他也软弱过，他不是在地上的生命的时候软弱，他是在十字架上，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格林多后书13:4，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你有没有想过在肉体里头不要去刚强，反而要软弱呀？软弱接受神的十字架，我这个生命不好，否则就不肯上十字架。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你拼命挣扎，争取自己的权益，证明自己还行，证明自己不是那么不好。这就是做那个无谓的挣扎在这个肉体这边。但是这里说，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看没有？今天这头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个。你知道我在过去的时候，我有很大一个困惑，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啊，就很难领受，然后到一个地步，我都有点灰心，觉得哎呀，这个福音似乎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领受。但最近呢，我觉得在跟 Chris Candy 谈的时候，发现啊，其实对于走这条道路的人啊，如果有人把这个很清楚的告诉人，别人是可以过去的，没那么难的，很简单的，就是认识到这一点就行了。所以今天当我们自己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越往上走，你越知道最关键的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关键一下子过去了，这就是转折点。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引领着我们，谢谢主你真的是不但预备了救恩给我们，你让圣灵保惠使今天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进入到真理里头。主啊，我们真的盼望主你在带领我们，在这里带领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落在后面，也盼望你的圣灵，主啊，真的是开每一个听到这些信息的人，主啊，听到主你恩典福音这条十字架道路的弟兄姐妹，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放下这个旧的生命，能够走耶稣基督所走过的这种十字架死而复活的道路，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荣耀里。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